野草闲花遍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时休，抬头吴越楚，再看梁唐晋汉周。人来了不少啊，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咱们得热闹热闹。啊，今天没有昨天人多，比昨天少一个人啊。昨儿来一万多，嗯，人少不要紧的，越少越好。为什么呀？知音不在多，一个胜十个。来八千人都坐底下，一人来碗面嚼着蒜，扎起嘴声音比我还大，就不如来俩人是正经看演出的。现如今呢，这个单口相声啊说的非常的少，为什么呢？不好说，一人说难了，俩人好办。我出一题啊，天涛林海豪侠陆家，其实俩人的后台最好了，这行。一人怎么说呀？疯了。我给我自个儿出一题啊，我看我未必对得上来。天涛林海你对这个，哎，我还真不知道啊，吃错了药了。一个人说怎么说呢？说点故事，大故事小故事，有长篇的有短篇的，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的传说，有的是真事儿。说相声说书道理是一样，不敢说是高台教化，但是呢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，从中得到什么教育意义。并不是说听完这都学坏，什么时候有这事儿？听完相声出去劫道去的没有，都是教人学好。今天咱们这回目呢叫小淘气儿，一听这您就知道了，说的是小孩的事儿。对，不错啊，说的是孩子的事儿。只有说孩子还能说是淘气，小孩嘛机灵可爱，尤其是有这个很聪明的孩子，做事呢难免很可笑，大人们夸他这孩子淘气，透着可爱。上岁数了就不行，咱们后台王文林先生、李文山、邢文昭，这六七十岁的了，也跟孩子似的，哪有人夸呢？呵，这几个老头啊多淘气呀、啊、不是淘气的，可恨这么大岁数糟践人啊。那么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？哎，先介绍介绍这孩子的名字。这个字儿很难写，叫滋儿。有人说这胡说八道啊，我知道你们说相声爱拿这开玩笑啊，在台上考人也是，那问几个字儿你知道吗？滋儿、耍、屌、挑，字典里边很难找的字儿。可这孩子这名字呢真叫滋儿。怎么个滋儿啊？这当初有一典故，乾隆皇帝下江南打江南围的时候，随身带着宠臣，这位刘罗锅啊，刘墉，君臣二人呢坐着船走，走着走着呢，水面上出了这芦苇了，皇上呢顺手揪了一根，这么一拽，嘚儿响了一声，皇上乐了，乐吧，哎，问点事啊。刘墉赶紧扭头，什么事啊？皇上，都说你啊博学，什么都知道，寡人我问你一字儿，是方才我拽这芦苇草滋儿了一声，你给我说说这滋儿怎么写。到底是刘墉啊脑子快呀、啊、左边一个提手，右边上边是一草头，当中呢是水，底下是土，解释得很好。芦苇草这有一个草头，长在水里边，哎，当中是个水，底下是土的根儿，加上一个土，拿手一拽呢，加上这提手，这叫滋儿。皇上说太好了，太聪明了啊！跟大伙儿说吧，以后字典里边添上这字儿， 从此后民间才有了滋儿这个字。
这孩子呢
就叫滋儿，
淘气啊，
街坊四邻都知道是这小子聪明绝顶，可是这淘气也没边儿，心眼儿可是不坏，爱帮助人，而且这孩子呢长得好看，鼓鼻子鼓眼儿啊，重眉毛，小红嘴儿，往街上一跑谁瞧见谁爱。那尤其这个那会儿这孩子梳个小辫儿，老先生都知道过去孩子们梳小辫儿各式各样的啊，有梳在边上的这叫歪毛，有在后边脑根这儿留着的这叫坠根，前面这留着一个呢这叫木梳背，各式各样的。这孩子梳这个呢叫冲天杵，头发梳起来这儿立一根，整个立起来梳上红头绳，小胖小子上街一跑啊，这立着一小辫儿，谁瞧见都喜欢，就有这个过来一呼了这小辫儿，呵，真乖啊，出去玩去，疼疼，有这讨厌的啊，过来一把砰抓住了，叫二叔，叫二叔，不叫不撒手，手上有汗，三抓五抓红头绳就脏了，回家之后姐姐给弄，埋怨他，你不听话，你看都脏了，孩子很别扭。可是呢跟前好多人都这毛病，这天想一主意啊，梳完小辫了找他妈去了，妈我手上扎一刺儿，有那个针吗，我挑这刺儿，哦，在针线破了里了，去拿去吧。来到这儿一瞧啊，针线破了跟这儿呢，里边大针小针不少啊，拿了四十来个针，冲着镜子本本本前后的都搁在里头了，弄好了出来了，上大街找哪儿去了，心说啊，这帮人怎么回事，这是啊，为什么就照着小辫儿啊，正看着呢，又打对过来一位，谁呀，看街的张三，过去来说啊有看街的也是衙门口啊派出来的，像巡逻啊街坊邻里打架这个事儿归他管，这叫看街的，看街的张三，
在这儿呢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上跟前来。
往常这孩子见他就跑，今天主动的过来了，低着脑袋就过来了。
三叔，
来来来，
往前一递脑袋，张三乐了，
呵呵，小子今天听话了哈。哎呀，
怎么呢？手上扎都血窟窿。
呵，这小子，啊，这扎人呢，这个啊。那天我跟你爸爸说啊，我非得管你不可。
还没等他说呢，这孩子跟他又犯上了，怎么呢？这个过去来说是看街的，都偷东西，偷什么呢？哈，他们有一个更房子，就所谓的值班的地儿，简易的一间小房子，晚上夜里他们跟着值班，每个月呢领150根蜡，这蜡呀就这么憨，两三寸憨，哎，这么老长的，半斤来的这么一根，一宿呢点5根。更房子门口啊有一灯架子，上面有罩，把罩拿起来，这蜡插在里边点好了，再罩上这个罩啊，按规矩来说这个蜡可不许灭，这一宿得点着，夜里老百姓有事了上这来报警，有什么事找他。可是说是这么说呀，没有人照他说的办，都是点一会儿。因为什么呢？夜里有这个上司老爷来查街，来查街的时候一瞧，哎，这点着了就完了，老爷们一过去，这拿过来一吹，到月底省下多少蜡拿出去换酒喝或者是卖钱啊，过去这个看街的都这样。这一天小三啊跟看街的张三要开玩笑了，怎么呢？他跟这儿盯着他一瞧啊，出去了更房子没人，那里边呢插上一根蜡了，这根蜡是插好了不动，就防备着老爷们来了好点这灯啊，随时就点。他前脚走，后脚小孙就来了，打开这灯罩，把这蜡拔下来，又给他插上一根，跟那蜡是一模一样，头号的大麻雷子，外边滴上红蜡油，你瞧不出来。插好了，盖好了，躲到旁边躲着。一会儿功夫，这位张三回来了，提着酒，买的猪头肉，心里挺高兴，回到更房子。三楼一口酒，八大一口菜，连吃带喝，等吃着呢， 进了胡同口，马蹄声响。
心说今儿来的早啊，往常得大黑的才来呢，这刚擦黑啊。
得了，别含糊，赶紧点吧，赶紧出来，灯罩摘下来，打开火纸，这么一点，又扣好了，往地上一跪。老爷骑着马就来了，
啊，
走到这个灯罩的跟前，老爷还很高兴，心说呵，好多地儿我今天特意出来查，都没点着了，
啊，
今天他跟这对着等我，说明他是有心的，拿手一指，我跟你说呀，这说字没说，对。灯罩子起来了，老爷打马上扔啪摔下来了，
啊，
当时就急了，
来呀，这个打三十板，
摁着乒乓乒乓打三十板，转过天来，刚才得琢磨这事儿，这谁干的？这是反复琢磨这事儿，那没别人呢，方前左右有这个脑子，就是小四儿啊，找他爸爸来了，啊，这孩子您别管啊，老头也生气，说这孩子不听话，淘气呀，没边儿了，知道吗？以后不许这样啊！您放心，以后我改了，改是改不了，转天又犯错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哎，这回这个是孩子干好事。胡同里边住着一老大爷，孤身一个人，每天买东到西呀、啊，小灯儿去，这买俩馒头去吧，弄块咸菜去吧，打点醋去，买点香菜，孩子跑个腿儿。这天早上起来，老头一瞧天不错啊，我自己呀、啊。到胡同口有一个小油盐店，我上那儿买点东西啊，买点盐呢，买点调料，过两天呢我拿着盐呢我腌点咸菜吃，孩子也没在跟前儿，就别麻烦他了，自个儿去吧。打家里出来拄着拐棍一步一步的就挪到这儿了，买了十斤盐，拿兜子装好了往家走，一边走一边掂着分量，觉着不对，不够十斤，回家吧。进了院，街坊有秤，借出秤来一腰，给了七斤，差三斤盐。老爷子生气了，你欺负人呢这是，转身就找他来了，你这盐不够分量，你才给了多少啊，差我三斤呢，你欺负我一人吗？啊，你太不像话了。这么一说不要紧，掌柜的不干了，啊，您这可没有，是不是老街旧邻的，我这买卖说实在的童叟无欺，你这么闹，你这是拜访我呀，让大伙一听我亏了心了，三斤盐算什么呀，白给你我都不怕呀，啊，你要这么一说还有什么说什么，我倒得怀疑您了，是你半道上偷着吃了呀，你还是回家倒出去了，把老头气得我吃三斤盐呐，啊，我甭煮棍我非得就回家了，啊，我成眼巴虎子了，呵，跟他这儿嚼，三说五说，他不听这茬，弄把老爷子轰出去了。老头气坏了，哆里哆嗦走到门口这儿，小孙来了，哎，爷您怎么的了？嗨，孩子你不知道，是方才呀，怎么回事？把事儿一说，小孙生气，您甭管了啊，这个事儿有我呢，我给您报仇雪恨啊，甭过多少天，今天晚上我让他受报应。说到做到，晚上啊，掌柜的关上门，躺在屋里睡觉。那有人说，这个掌柜的晚上干嘛不回家睡啊？弄个伙计跟这儿睡不行吗？不成，这个人心脏，他怕伙计晚上跟这儿偷吃的。柜台里边有盐，有虾米皮，有冬菜，有糖，是吧？这我要走了，他一通吃我可受不了。哈哈，让他呀回去睡去。我在这儿盯着，躺在床上自个儿琢磨，这两天生意可是不错啊，这个我这个馒头渣啊能兑着白糖里边，嗯，这个茶水能兑着醋里头，哎呀，还得弄点剩墨汁我能兑着酱油里头，嗯，正琢磨呢，啪啪啪门板响，过去来说一到上板了大门不开，但是这种小店都有一小窗户，窗户上开一小洞，人脑袋进不来，但手能进来，打个醋啊，买个零碎东西，手能进来，啪啪啪门板响，听外边说啊，掌柜的快起来吧，买东西，听声音是大人的声音，谁呢？小孙儿，这孩子很灵，他会学大人说话，而且呢把嗓子一憋粗了，你听吧，就是一大人， 而且今天特意从很远的地方啊，噔噔噔噔噔噔的跑过来，到跟前喘着气：“掌柜的，快开门的买东西。”掌柜的高兴了，黑天半夜买东西不花价，唰、啊，把这门板开，买什么呀？话音刚落，又打外边递进一只香油瓶子来，啊，打香油。掌柜的高兴，黑天半夜打香油啊，不问价，准是家里等着用，来吧，一把就接过来。走到油海这儿啊，给人打油。白天呢，他有这么一双很旧的鞋，穿着它擦拉着，干个活啊，弄什么脏他不怕。晚上只要一关板，这双旧鞋就扔在边上，换上一双新的段鞋。可这会儿打床上一下来，来不及换这新鞋啊，把这新鞋就穿在脚上了，没顾得上擦了这双旧鞋。拿这瓶子，穿着新鞋来到油海这儿，拿过油皮来，墩墩墩墩墩打好了，安上漏子，往这里一倒，哗，都倒鞋上了。这瓶子没底儿，怎么回事呢？小孙儿很聪明啊，很聪明。瓶子里边装上开水，搁边搁着，搁差不多了，一蹲，整个底儿全下来，你瞧不出来，黑灯瞎火递进去，你估不过来。嚯，这双新鞋糟践了，掌柜的眼泪哗哗的，要了我的亲命了，后半辈我就打算穿这一双新鞋了。推开门站在门口，这头骂街呀，谁干的呀？小孙干的，他可不知道。孩子回家高高兴兴，哈，挺舒服。今天呢，我算是替这老爷子报仇雪恨了，哈哈。哎，其实来说啊，小孙是很有正义的，不过有的时候呢也是淘气啊，不因为什么事，就是想淘气逗着玩儿。这胡同口这儿有一家米面庄子，卖米卖面。掌柜的呢是个山东人，跟小孙的父亲关系非常好，一见面就挺客气啊。这个大哥上哪里去啊？好，没事，您这忙着呢。两个人关系很融洽。这天呢，由打胡同这头来了一辆大车，车上装的都是家具，都是东西，看这意思是搬家的。车子路过米面庄子这掌柜的正站台阶上，一瞧啊，小孙儿坐在车的后影上。啊啊，你这干休不休？那上哪儿去？这孩子打车上嘣蹦下来了。那什么，三大爷，我跟您说呀，我们家搬家了。哦，搬家了啊？搬走了啊？你爸爸不去啊？是我爸爸太忙没顾过来，这些日子净叨叨房子了啊。那什么，您呢给我们送100斤米100斤面。哦，送到哪里去啊？你搬到哪个圈里去了？我们搬到德胜门外有人胡同一个大木头门，就是我们家啊。你别管了，你走吧啊。德胜门外啊，100斤米100斤面，有人胡同啊，大木头门，你走吧。小孩跟着跑出去，大车也走了。掌柜的回头吩咐俩伙计，赶紧啊，赶紧去德胜门外啊，这个有人胡同100斤米100斤面啊，那个大木头门，去吧。那个年头没有车，自行车也没有，全仗伙计们这肩膀扛。俩伙计哼撞，肩膀也宽敞，扛着这米，扛着这面，一人一口袋。他们家住南城，写南城奔德胜门外。走吧，走了半天到德胜门外了，问问吧。哎呀，老家借光大爷，你德胜门外是这儿吗？啊，是啊，这德胜门外。好，问您，这个有人胡同跟哪儿？有人胡同，哪胡同都有人。可是您大木头门，你看看，家家木头门啊，没有石头门。你往北再找着吧，俩人找吧，一路问一路找哈，天都擦黑了。你问这是哪儿啊？啊，这是清河呀。 啊俩人累得腿都直起来了。啊，这清河，那咱们回去吧。回来之后半夜12点，掌柜还等着呢。和这趟可是不近啊。啊，一瞧俩伙就回来了。送到了吗？送啊，光机扔地，俩人躺地起不来了，一歇歇3天，腿都直了，鞋也破了，袜子也破了啊，俩腿千斤沉。掌柜就知道得了，这谁啊，小孙啊，跟我开玩笑，这孩子又犯淘气，这事闹的。第4天早上起来，跟街上瞧见小孙他爸爸了。呀，大爷，来，有事儿和你讲啊，有事儿和你说。
哦，
什么事儿啊？说好了啊，
咱们就这么一说，你那么一听啊，你可不许着急。你要是着急啊，我是个狗啊，我是个狗。
你别起誓啊，
什么事儿啊？是这个，是这么回事啊？那个小子啊，开玩笑啊，犯淘气，说你们搬家了，搬到这个德胜门外有人胡同，啊，大木头门，要一百几米，一百几米，俩伙计去了，累得跟王八蛋似的
啊，
也没找着啊。这个你学学他啊，别这么闹着玩，你可不许打他。你要是打他，我是狗啊，你打他我是狗啊，你不许着急，你着急我是狗啊。
哦，
是啊，得了得了，这我对不起您啊，我教子无方，你们管了。
说不管能不管吗？晚上回家堵着被窝，兵帮五四打一顿屁股啊，以后不许这么淘气了啊，听见了吗？这不要紧，这顿打他连他爸爸都恨上了。
嗯，
你打我行嘞，我给你个样瞧瞧吧。转过天来消停一天，当时不能这样闹，当时闹呢容易让你瞧出来啊。怎么办呢？又缓了一天。北京过去来说啊，一到晚上睡觉之前呢，人们有一习惯，喝一壶茶。可是呢火也灭了，家里面那阵没有什么暖壶啊，什么保温的都没有，再想沏茶得上胡同外边水铺。那个年头水铺多少钱呢？拿着盘儿啊，买这开水去。晚上呢，头睡觉了，拿过壶来，对，沏壶茶去，上水铺。哎，孩子拿着壶，颠颠颠出来，赶奔水铺。沏的时候呢，他给兑了一碗凉水。单喝凉水没事，单喝凉茶也没事。这阴阳水搅在一块儿，他可闹肚子。而且夏天你喝不出来兑了凉水的。端回来喝吧，他爸爸一喝挺对口，蹲蹲蹲蹲蹲蹲，这壶阴阳水全喝了。晚上没什么事儿，非得第二天早晨起来这肚子才不舒服呢。早晨一睁眼，小子比谁都快，爬起来之后一瞧他爸爸没睁眼，顺着底下把他爸爸这两只鞋拿起来一掀炕席，唰唰给躺起来了，转身往外就走。往外走干嘛去呢？这是一个大杂院，住着这么三四家人家。过去这种院里边一般靠南边啊没有房子，在犄角这儿呢弄这么一八字墙，里边是厕所，男女老少这一个院里想方便都上这个厕所。可是说不方便怎么办呢？有办法，男的要说想去方便一下呢，把裤腰带解下来搭在这墙头上，人一来哦有人，等会儿吧。那么女的要去呢也有一个办法，过去来说这个女的啊净抽这个旱烟袋的打烟杆啊，抽这个女的要去呢，把这烟袋立在这个墙外边，男的一瞧哦，这有人上厕所，待会儿再说吧，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小子出来跑到街坊上当奶奶这儿来了，奶奶奶奶跟您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我妈早上起来要抽烟犯烟瘾了，她那烟袋呀烟袋油子都堵死了，没别的借您这使使啊。那行，拿走吧拿走吧。小孩接过来就给立在厕所外墙那儿了。屋里边他爸爸呢本来还想多睡一会儿，就觉着肚子里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上上下下来回叨叨，哎呀这个不行，我得上厕所。坐起来接着窗户一瞧，里边烟袋有人呢，再躺会儿吧。又躺下躺了会儿，哎呀不行，还没走呢，又躺会儿。唯独这闹肚子啊，他要说躺着别动还能坚持会儿，就怕这一起来一落下，一起来一落下坚持不住，知道吗？尤其人呢有这个毛病，哈哈，可能这闹肚子跟这个大脑反应都有关系啊。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神经性的肠炎，那谁要是一说我在上厕所，他站起来我先去我先去，就这毛病，知道吗？不能提醒，一提醒要了亲命了，史莱克不容缓啊，当时就算拉出来了。就这样，有一次我们出去也是走了街上，哎呀闹肚子不舒服，呵怎么办，你坚持住了坚持住了，我们带你上厕所。走着走走着半截，旁边有一饭馆，饭馆门上贴四方块的字写着拉，他站那儿动不了了，知道吗？这个他很要命，知道吗？虽说因为闹肚子死人的事儿没有发生过啊，但这个劲儿可是难受。
尤其这么一坐起来一躺下，一坐起来一躺下，三回过去这人待不住了，这肚子里面有一只手拧着肠子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不行这个啊！转身下地，上身光着脊呢，把裤子挽好了，顾不上来系裤带，一瞧啊鞋还没有了，呵哪儿去？人尤其不能着急，这会儿越着急越难受，光着脚下地了，呵缺了得了，打屋里出来一瞧啊，厕所那烟袋还在那儿立着，不行，这我等不了了，我得上外头，胡同口那儿还一厕所呢，迈步出来了。小孙儿呢，站在大门以外胡同里边正玩呢，一扭头瞧他爸爸出来，这孩子扭头往胡同口就跑，可了不得了，我爸爸要打我呀，救命啊，有人拦着点吗？他头里跑，他爸爸后边一个这裤子光着脚光着脊呢，你跟着没瞪着眼，呵呵往前追，追来追去就追到胡同口了啊，米面庄的这三大爷正跟那站着了，一瞧就好，这我怎么说来着，你要是打他我是狗啊，小孙儿过来，三大爷他要打我你别管，看我身后的人，看我身后的人，走到跟前砰一把拦住了，你这是干什么，你这孩子还置气，开了你别拦着，不是你要打的我是狗，你快解开了，你不能动手，你哎呀闹一哭，